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冤刑期满，湖北七旬老太被劫持到洗脑班；山东女教师孟玉被非法庭审；内蒙古法轮功学员王琦遭受的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法轮功学员朱光荣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被冤判2年半。今年3月9号，家人去监狱接当日释放的朱光荣时被告知，朱光荣已被当局劫持到洗脑班，家人不知道他身在何处。现年72岁的朱光荣修炼法轮功前曾患有神经衰弱、失眠、头疼等多种疾病，医治无效。1995年朱光荣修炼法轮功后，很快的一身疾病都痊愈了。以前他脾气不好，经常和家人争吵，与小姑子有矛盾。他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与家人和睦相处。自1999年7月，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了针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朱光荣屡遭绑架、抄家、监控以及非法拘留、劳教、判刑等残酷迫害。2000年元月，朱光荣去北京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在火车站被610人员拦截，他被劫持到宝丰路监狱，非法关押了一个月，后来家人用工资担保放他回家。11月，朱光荣被西马街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劫持到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一年。期间，狱警将朱光荣铐上铐子，吊在铁门栏上一个星期。后来朱光荣被转到河湾劳教所八大队关押迫害。2003年，当地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人员指使扬子江社区人员三次将朱光荣绑架到洗脑班迫害，每次三个月。2011年6月，江岸区610头子胡少斌亲自带队，与上海街派出所警察、居委会共20多人，手持电棍堵在朱光荣的家门口，预谋绑架他。朱光荣翻墙走脱，从此警察每天跟踪他的家人，给他的家人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女教师孟玉被绑架关押构陷近一年。2022年3月10号遭东营区法院非法庭审，维权律师为孟老师做了无罪辩护。2021年4月23号，山东省滨海公安局基地分局将正在学校上课的孟玉老师绑架，在他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大肆抄家抢劫，抢走大量的个人物品，包括他不修炼的丈夫用于工作的电脑、手机、移动硬盘等，抄家持续了5个小时。之后警察将他丈夫带到公安局的约束室非法审问，直到晚上9点才回家。孟玉的儿子刚从国外学成归来，就经历了这场劫匪式的暴力。当时他正在睡觉，警察粗暴地掀开他的被子，使他受到刺激和惊吓，给他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23号那天，东营市公安警察绑架了包括孟玉在内的至少21位法轮功学员，并对他们实施了非法抄家、拘留。在对孟玉的所谓办案过程中，办案警察多处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在非法抄家的当天，所有参与者未穿警服，工作证都用黑色夹子盖着，而且基地分局始终没给其家人拘留证，家人多次索要和询问，直到4月27号，基地分局才电话通知家人，说孟玉已被刑事拘留，并送往东营区滨海看守所。由东营区检察院诬告，东营区法院对孟玉进行了非法视频开庭，法官严晓辉剥夺了孟玉的自我辩护权、陈述权，孟玉的丈夫被剥夺家人依法旁听的权利。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法轮功学员王琦女士，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中，遭受非法关押、无数次骚扰等迫害。她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家庭，居无定所，孩子无人照看，在迫害中挣扎。 现年48岁的王琦中专毕业，是医护人员。1997年他有幸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2007年8月，王琦向世人发放法轮功的真相传单，被保安举报。王琦被绑架到派出所，在他家中无人的情况下被非法抄家，很多私人物品被非法抢走。在看守所期间，王琦睡在水泥地上一个多月，地下冰凉的使他无法入睡。一个月后，王琦被送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劳教所。在劳教所，警察指使两个包家看着他，逼他转化罚站，不许他睡觉，不许他与人接触。由于长期罚站，王琦的腿肿得鞋都穿不进去，两只脚都烂了。当王琦承受着身体上的剧烈痛苦时，她丈夫因承受不了压力，到劳教所逼她离婚。当时四岁的儿子在奶奶家。王琦解除劳教后，看到儿子，发现他不说话了，问什么也不吱声，什么都点头摇头的。在亲戚和同修的帮助下，王琦租了房子，有一个临时的家，把孩子接了回来，并找了一份工作维持生活。当地国保警察、派出所经常骚扰王琦的家人，到处找他。王琦被迫一次又一次的搬家，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沉重的负担。2020年年末的一天，当地的警察和社区居委会人员以查户口为名，多次到王琦家骚扰，并到他新找到的工作单位骚扰。王琦又一次陷入困境之中。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攻击英国伦敦中国城法轮功学员的华人被判监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英国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将攻击骚扰伦敦中国城法轮功学员真相点的何仁勇判处16周的监禁，缓刑18个月执行，同时执行100小时的无偿劳动，向两位受害者各赔偿200英镑、128英镑受害者附加费以及500英镑的法院费用。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唐人街设立一个面向公众讲述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真相的展位。何仁勇在2021年4、5月份期间数次经过展位时曾大声吼叫，将法轮功学员地上的真相资料扔在地上。最后一次，他不仅擅自关掉播放真相的播放器，还凑到一位女法轮功学员的面前挥拳，疯狂地大声叫骂，干掉你，打你，向法轮功学员吐口水。何仁勇还将另一人递给他的罐装可口可乐砸向法轮功学员彭先生，打中了他的小腿。法轮功学员用手机拍摄下全过程。何仁勇疯狂的举动引起附近民众的不满，有人现场报警后，警察迅速赶到，给何仁勇铐上手铐，带上警车离开。警方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时，何仁勇极力狡辩。警方联系了法轮功学员，得到事情发生时的录像，对何仁勇进行了起诉。今年2月3号，何仁勇案在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举行了听证会。何仁勇在法庭上仍然狡辩，又称自己是受人指使。警方邀请两位法轮功学员作为证人出庭，并当场播放了案发现场的录像，使何的狡辩不攻自破。在判决后，大都会警察局为上庭作证的法轮功学员发来信件，感谢他们作为受害者、证人的协助，指出他们提供的证据非常重要。警方还在寻找何仁勇攻击行为的参与者，那个在背后给他递罐装可乐，指使他以此作为武器攻击法轮功学员的人。法轮功学员彭先生表示，我们一直本着善意向何仁勇讲真相，并没有想报警，但有正义的民众报警，警察直接对其进行了调查起诉，最后使何仁勇受到法律制裁， 希望何仁勇能够接受教训，改邪归正，真正的了解真相，不要再被中共当枪使。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413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5号。今年的5月13号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纪念日。30年来，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正法也已经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时间紧迫，可还是有很多人不明真相，没有得到救度。尤其现在人类处于成住坏灭的灭的后期，社会乱象频出。特别在中国，中共用党文化无神论给中国人洗脑，用谎言抹黑法轮功，毒害世人，让人们远离真善神，使得中国社会的道德在急速的下滑，物欲横流，人人为敌，整个社会没有了安全感。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世人都是冒着天胆，怀着正法必成的信念，从高层下来得法的。尽管被现实的假象迷失得很深，但是他们内心深处有对返本归真的渴望。许多人在心里寻求人生的意义，却得不到答案。为此，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音乐、诗歌、书法等各类作品，让社会各界更好地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让世人认识到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许多大法弟子在修炼前有多种疾病，在修炼中神奇地康复了。有许多大法弟子在修炼前苦苦地探索人生的真谛，法轮大法解开了他们心中对人生和生命乃至宇宙万物的各种疑问。不管是哪种原因走入大法修炼的，人生都展开了新的篇章，大法修炼者的道德普遍得到了提升。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有正常的家庭、工作以及各种社会环境，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当中，在利益面前，在逆境中，在被迫害中，我们如何实践真善神，都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哪怕一些小事，都能让人看到法轮大法教人向善的真相，从而启发世人的善念和良知。我们讲出自己的真实故事，以及身边家人、亲朋好友明白真相后，在大法中受益，甚至也能用真善人要求自己行事做人的故事，能帮助更多的人看到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人正是世界需要的，让更多的人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破除中共的谎言，选择光明的未来。稿件面向社会各界民众，尤其是不了解法轮大法的民众，写作时请多为读者着想，遣词造句或者创作时要考虑读者能否理解我们的文章和作品，欢迎所有读者朋友热诚参与。征文细则：一，请认真填写作者姓名，大陆学员可以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以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网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二，对于音乐、书法、手工艺品等类作品，请提供作品的专业规格。三，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contact/us.html。投稿请选择明慧网征文。四，投稿时间从即日开始， 到纽约时间2022年4月13号结束。五，入选的优秀稿件作品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并选用到各类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中出版发行。投稿文章一旦发表，版权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2年2月15号。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期间用多种形式救人》，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30号。2018年我出冤狱回家，我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同化大法，踏踏实实地做三件事，弥补损失。我花了8个月的时间，终于背完了一遍转法轮。此后，我就经常一页一页或者一段一段地背法，再结合着通读学法。在黑窝里，即使我正念不是很足，我都坚持发正念，减轻了许多迫害。回家后，我每天上明慧网，看到同修关于发正念的交流，更让我增加了发正念的信心。大多数时候，每天我至少发9次正念，早上6点的正念，我至少发半个小时。一，危急中帮助同修打真相电话救同学。2020年初，武汉肺炎爆发，我们本地出现了从武汉回来过年的医院副院长一家染疫，一时间全程封闭管理，人心惶惶。我感到了情况的危急，当时想，也许这就是人类大淘汰的开始，想到还有那么多的众生没有得救，我着急起来了。我们当地许多上不了网、不能翻墙的同修不知道真实的疫情，同修见面也不方便了。我网购了60-70张内存卡，准备拿回来给同修复制明慧周刊和明慧网上关于疫情的交流文章。一旦封城时间长了，买不到耗材时，还可以给常人复制真相资料。商家告知我，疫情期间什么时候能发货过来，无法明确。我发正念，让我的功能发挥作用，让内存卡畅通无阻地到达。没过几天就收到，一张也没出问题。后来这些内存卡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修们听到明慧网上关于疫情的简报和交流后，纷纷走出封闭的环境，用各种方式讲真相救人。人们都被封在家里，街上没几个人。同修提议，我们有条件的同修应该充分运用网络资源。我开始整理平时堆积的电话号码，发给海外同修打电话。我手里还有一张没被封的手机卡，我开始给我的大学同学打电话。2018年同学会时，我刚从黑窝回来，几乎每一个没有劝退的同学，我都给了一张考满真相的内存卡，希望他们回去能看看，了解真相。之后偶遇几个同学，也是匆匆在忙自己的事业、家庭琐事，没人有心思听我讲真相。我几次被迫害，让他们感到恐惧和不解。中共病毒疫情的爆发，我没有了再拖下去的心。我这是在给他们送福音呀。就在我动念要给他们打电话讲真相，又苦于找不到曾经记在一张纸上的同学们的手机号码的时候，我在中午做饭时突然发现通讯录就放在我家的菜墩上。我欣喜若狂，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谢谢师尊。这也坚定了我打真相电话的决心。结果出乎我的意料，2天的时间，10多个同学都陆续同意三退。我首先询问他们当地的疫情情况，然后叮嘱他们要注意防护，他们很感激。我再谈到加强自身防疫，告诉他们增强体内正能量是避开瘟疫的最好办法。如果能够经常在心里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人，一定是心怀善念的人。真善人就是法轮大法，是佛法，佛法会加持你。因此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就能让自己充满正能量，能抵御瘟疫。我又说，共产党是无神论，我们从小就懵懵懂懂的入队入团， 还发誓要为他奋斗终生，把命献给他，因此要把这个毒誓作废，不和他沾边，神佛才会保护我们。我帮你把这个誓言作废了吧。同学大多数都同意了，入过党的就连党一起退了。还有一个同学在县城，以前我给他讲真相，一开口他就躲得远远的，不听我说。我的真相内存卡都是交给他妻子，他不会看。那天早上，我刚刚发完九点的正念，一个非常清晰的念头打给我，快给某某打电话。我立即打过去，他正准备参加单位组织的疫情防控会议，他说他们现很紧张，听我一说，他马上同意退出了团队。2018年的同学会上，身为同班同学的我丈夫在发言时一直在说我是一个好人。自从1999年720以后，我们家就没过几天安宁的日子。我与同学沟通，讲我怎么从追寻人生真理走进大法的修炼，修炼后主动退还工作中的好处红包，然后历经几次黑牢的过程。希望同学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得福报。而我自己当时刚出狱，还有很强的对邪党迫害我的气愤之心在里面，因此没有真善的力量。而现在我是完全为了他们的安危，不是在表现自己的被迫害和自己的什么感受，因此他们就愿意三退和愿意了解真相了。目前我的大学同学大约 80% 都做了三退。二，用纯善的心寄信。在疫情封锁最严重的时候，我发现街上的油车分外显眼，按部就班的运作着，甚至比平时还忙碌。因为好些窗口单位不再接收当面递交的纸质材料，而是改用邮寄或者网上传递。我把这个信息和几个做寄信项目的同修商量，我们决定好好利用这个形式，把真相信送到众生手里。我们这个地方是大城市，下面还有十多个下辖县，这些人都要我们去救度。大市的公检法和主要政府部门，我们长期给他们寄真相的，而现在需要给社区、乡镇和辖县的人寄真相信。我意外地发现，法院审判流程网上有各地法院的法官名录，还有各地的陪审员名单，名单里有详细的地址，有的还有手机号，他们遍布社会各行业，真是太好了。大市社区搞改选时，同修发现街上的社区宣传栏上就有当选和参选的社区主任、书记、委员信息。于是我们开始收集信息，还有同修骑摩托车到乡镇收集政府布告栏上的工作人员名单，有的还有手机号。有手机号码的，我们整理后发给海外同修讲真相用；没有手机号码的，我们优先寄信。还有常人网上、人大、政府的官网上、人事任免上经常都有干部任免名单，还有同修从政府部门拿到的大市全部政府机关人员的电话簿，有党政单位的详细地址和人员名单、手机，这些都是我们寄信的对象。邮寄项目虽然相对安全稳当，我们也不能太依赖，因为现在常人寄信的少，一次寄太多了容易引起邪恶的注意，因此同修商量一天不能投进太多的信件，同时我们在经手每封信时都用正念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运输和看信过程中的干扰因素，让每一个拿到真相信的人都动善念。寄信的同修智慧地戴上口罩或者帽子，避开摄像头。信封我是用明慧网上介绍的用手写体打印的办法，同修下载给我十多种手写体，因此每次我打印出的几十封信都是字体丰富，看着和手写的没什么区别，重复的字体也不多。我寄真相信针对不同行业的众生选不同的内容。2019年和2020年的清零行动中，政法委安排社区、派出所、单位等参与大面积的骚扰，明慧网上有专门针对社区工作人员参与清零行动迫害的劝善信，我就打印了下来。因为当时是元旦前后，我就在信的开篇精心配上新春祝福的插图。我们给大市的大多数社区、乡镇主要负责人几乎都邮寄了这封信。针对公检法610人员的通版真相，我看到明慧网上有给中国年轻公检法和610人员的公开信这篇文章， 这封信图文并茂，有理有据地讲述了师父当年传法初期的事实。这些内容特别适合给这些部门的人员，我一般都放在第一次给这些众生写信用。在疫情严重期间，我还常用那篇《疫情凶猛，自保妙方》的两页全山信，也是可以搭配任何资料。还有明慧网上单页的《天安门自焚真相》《四二五真相》等，这些都是可以搭配任何真相资料，比如《明慧周报》《明慧传真》《祝您平安》等。明慧推出了二维码，我就在每封信里再配上一两张二维码。这样做花费的精力很大，从打印信封到针对每一封信选择内容，然后再一封封的写灭字。每次制作完一批真相信，高度集中精力后都感到很累。但是想到那些我们平时不方便面对面讲真相的众生拿到真相信，就是拿到了一个机缘，一个得救的机会，我心里就特别高兴。因此我一丝不苟地坚持做这个项目。在营救同修时，我利用自己参与项目的便利条件，从家属律师那里听到接触到的公检法相关人员的情况后，就有针对性的选择全善信和通版真相寄给他们。明慧网登出了曝光当地公检法610恶人的举报材料后，我重点选了举报大事610主任和公诉科检察官的材料，寄给大事和各个辖县的政法系统的众生。2020年5月，为营救同修，我放下对同修的依赖，自己动笔写了一封劝善信，里面直接把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被列入恶人榜的编号告诉他们，警醒他们不能再参与迫害。明慧网登出后，我就一封封的修改 title， 都写上收信人的具体称呼，这样对方感到是针对他们本人写的信，而不是一个通版的信。一共有五六十封，一个老同修去做投递信的事。不久听到一个同修家人的朋友传来的消息，说国宝从邮局摄像头看到一个男性老年人一天投了两次信，但是录像不是很清楚。当地一个邮局门口就有蹲坑的了。听到这个消息，同修赶快去告知这位寄信的老同修，最近不要再去寄信。同时我们几个同修高密度发正念，清除邮寄真相信的干扰，不允许邪恶操控国宝警察造业。我向内找，发现在写这封真相信时，语气心态还是比较平和的。在针对检察官和法官时，我在信的开头出于尊重用的是您好，可是称呼国宝警察时，我不愿意用您好，而是你好，心里有种说不清的滋味。细细想下去，我对国宝警察还是有一种怨恨心，因为每次对同修的迫害一开始都是他们干的，做的坏事太多了。我还是在人这一层看待迫害，其实他们的可恶起作用的还是背后的邪恶因素。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中说，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人对神敢做什么？他们是被中共恶党被旧势力操控的可怜生命，可能是我这个隐隐的怨恨被邪恶钻空子，让国宝动了恶念。幸好师父保护了我们，安排常人来提醒我们，邪恶没有得逞。我体会到了大法对我的要求，修出纯善的为他的心，宽容原谅所有曾经迫害过我们的公检法人员，只是把善恶必报的天理告知他们。天理衡量着所有的人，而不是我们人为的认为谁该怎样。这种心境应该是一种升华后的表现。在配合当地同修诉讼人社部门非法扣除服刑期间养老金的案子，我和同修配合给人社部、省人社厅和当地人社局及相关的财政部门、法院、人大、政协等相关众生邮寄关于社保方面的法律真相信和大法真相信，每人至少是寄过两个相关内容的法律真相和多次邮寄大法通版真相，让他们明白扣除养老金是非法的。我也去和省人社厅的一位处长当面沟通，讲过真相。他坦言他知道是违法的，希望我们能诉讼成功，他也没有压力了。通过海内外同修的共同努力， 当法院和人社部门的众生真正明白了大法真相，明白了扣除养老金是非法的，他们面临被诉讼的后果后，人社部门放弃了对同修服刑期间养老金的非法扣除。三，用心传播二维码。中共病毒武汉疫情爆发后，明慧网很快推出了多种形式的真相资料。我感受最深的是想让人能上网翻墙，持续不断地看到真实的信息，这太重要了。正好这时看到天地行上有翻墙直连的二维码，我有了强烈的愿望，要传播破网的二维码给世人。我有了这一念，师父就给我做了安排。我偶然在天地行上发现可以下载通版的二维码卡片，正好有一个同修和我有同感，也想传播二维码，我们互相配合，他没有条件制作，但是他们学法小组天天集体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到乡镇去发放真相传单资料，我们正好配合，我上网下载制作二维卡片，他们去派发。后来我看到明慧网上一位同修交流中提到独立网址的二维码不易被封锁，可以看到点击量，于是我上天地行学习，花了两个下午，我照着论坛提供的教程和视频学会了自己申请独立网址，用二维码软件直接套模板打印自制的二维码卡片的方法。这个方法最实用，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是我自己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卡片发出去后的点击情况。从这个学法小组的情况看，他们主要在乡下发，因此点击量很少。我们交流后改为面对面发，直接发二维码。看对象，如果是乡下人就不发二维码，直接发传单。看起来对方有文化的，特别是年轻人才发二维码。发二维码时，如果没有提到法轮功情况的，就不发其他的真相资料，让世人没有障碍的上网看，这样有差不多 10% 左右的点击量。一天我要去上班，我准备打印一点真相资料，没想到刚打开打印机，就从打印机里自动打印出了一份通版的翻墙二维码卡片。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根本没有设置打印这份资料，之前也没有打印过。我一下子意识到，这可能是师父在点悟我，要准备一点二维码在手里，可能我会遇到需要这个的有缘人。果然是，下午我遇到公司的小 A， 正好他今天有空和我闲聊两句。我告诉他，我家有老人信佛，告诉我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可以带来好运，带来平安。他是个年轻小伙子，我与他聊到疫情，他相信中共媒体不会把死亡人数全部公布，这是很多人的共识。我说，要了解真实的疫情，还有好多真实的情况，只有翻墙才能看到。我把翻墙卡片给了他一张，告诉他扫码后下载一个软件就可以长期翻墙看了。他很高兴地接了。小 A 一直在用这个翻墙看新闻，后来我给他做了三退。还有一天也是从打印机里自动打印出一张二维码卡片，我知道又是师父在帮我。结果下午遇到一个年轻的经理，一说翻墙软件，他就很乐意地愿意试试，他也一直在用。再后来我看到了论坛上动态的二维码技术，我很费力地花了几天才学会，因为白天网络不好，但是凌晨特别好，因此我差不多熬了两个通宵。关键是申请海外邮箱的难度大，一开始我不懂，不断出现验证我是否是机器人的测试，一做就是一个小时，还通不过，我都灰心了。这时我发现自己流于了做事的状态，把常人那种没日没夜研究技术的习惯拿出来了。师父要我们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我应该在修心上下功夫，使用神通做事，不应该这么费劲。我离开电脑，放下心去练功学法，发正念，让自己从急于求成的状态中走出来。之后我借助翻译软件申请了一个小国家的信箱，这下成功了，很好申请的呀。把这种动态的二维码制作的图片打印在真相币上，我只在二维码上附上一句，危难时刻真实资讯可以救人，这样针对各种情况的世人都适用。我测试了好几种浏览器都能打开，几乎一扫后点击就能打开，微信也可以扫。同修用家人的手机测试后很高兴， 我们几个同修就长期用这种真相币。我看到每月都有二三十的点击量，我们发出去的真相币不算多，有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差不多用了半年以后才出现封锁，我在后台换置了网址后又能正常使用了，这样又用了三个月。那些被封城的地方不易看到其他真相传单资料，而真相币二维码可以流传，这样就给众生多了一个了解真相的渠道。后来我推荐给一个线上的同修，他们很高兴，可是几天后就出现了封锁，连我新制作的几个动态网址也不行了。我找了好久的原因，从技术上看，这个动态网站在国内一直是间歇的被封锁几天，但是之前我们的二维码几乎每天都可以上网。表面这层原因是浏览器打不开网页，我检查自己的修炼状态，发现这段时间有松懈，不像前段时间那样急切的想众生快点拿到我们的真相币，快点去扫二维码看真相，这种状态被邪恶钻了空子。还有我太高兴，心里不断的想着这个项目真好呀，想推给更多的同修，有了欢喜心。随着发放的二维码真相币多了，救人的机会多了，触及的邪恶因素也多了，这就需要我们正念更强，心态更纯正，才能解体干扰众生得救的封锁因素。我加强了发正念，终于真相币上的二维码又有点击量了。我写下这些修炼体会之后，感觉自己做得太差了，很微不足道，我要找回修炼如初的那份对大法坚如磐石的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每一次磨难前慈悲的师父都有点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泽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2号。在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我深有体会的是师父时时都在身边，在每一次磨难来前，师父都有慈悲的点化。一次，我和同修 A 去发真相台历，将真相劝三退。就在我刚递给两个人台历时，我突然接收到一个非常强大的信息，马上去抓你们。这个信息强烈到我的身心好像一震动，吓得我没给那两个人讲真相，立刻拐弯走开了。巧的是，就在拐弯处恰好碰上了同修 A。其实我悟到这是师父安排的。我对同修 A 说，我刚才接收到一个很不好的信息，说马上来抓咱们。同修 A 说灭。我看到同修念很正，就不想再说了，但是那个信息实在是太强烈了，我的心还在震荡，我想马上离开。于是我又说，这个信息很强。同修 A 又说灭。我看到同修正念强，觉得自己与同修有差距，自己有怕心，有求名的心，一个是怕同修说看把你吓的，再一个就是如果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我会感觉丢面子，我就更不想再说什么了，但是我心中就是不安。于是我带着请求的语气说，咱俩边走边发好吗？同修 A 说好。可是就在我从一个胡同里刚刚走到胡同口时，恰巧让我看到大街顶端驶来警车的一点点白色的车头，车身还被房子挡着。我心里一惊，警车，立即退回胡同，跑到一户农家安全脱险，但毕竟也受了一些惊吓。其实我只是不经意间看到远处大街顶端的一点点白色，怎么就断定是警车来了呢？这不就是师父对我的点化吗？如果我从胡同里一走出来，那么警车里的警察就看到我了，就可能有麻烦。 师父给弟子安排的真是分秒不差啊。可是 A 同修已经走到村口了，却在村口处被绑架了。 A 同修当天正念闯出，但是我们毕竟有一定损失。其实这次磨难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师父看到弟子即将有大难，所以师父急切地把信息强力地打给我。如果我接到信息后，我们立即离开，我们就是安全的。可是我遇事不果敢，不理智，让同修遭了磨难，真是愧对师父的委托和期望，愧对师父的慈悲看护和点化。说是点化，其实是师父很直白的、很急切的在告诉弟子即将要发生的事了。过后，我问过同修 A， 当时你是有那么强的正念吗？同修 A 说，有怕心。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发生什么事，我们立即转移，再换个地方发台历也是可以的呀。不是师父不管我们，不是师父不保护我们，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悟性差或者不以为然，而导致了大法受损失，同修遭磨难。当然我们也有做得好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同修 B 去山区讲真相，我们看到那儿有好多人，有外地车在那儿购苹果，有一个大场院堆放了很多苹果，很多人在挑选苹果，然后再套网套装箱装大货车。我们先从管事的讲起，边讲边送资料，其中有不退的，等讲完了别人又回去对那不退的说，你也退了吧，你看人家都退了，即使我说的你暂时不信，你也不损失什么，可如果我说的应验了，你因此而平安得福报了，多好是吧。就这样他也退了。那天在同修正念的带动下，我们退了100多人，几乎没有不退的。可是就在我刚从场院里走出来时，我看到一个男子正举着手机往这儿望，同时我脑中收到一个信息，抓你们。信息不强但很清晰，我赶紧把这信息告诉了同修 B， 同修 B 说走。就在我们去推摩托车时，看到旁边那个老太太阿姨还坐在那儿，刚来时给她讲真相她不听，所以我就又走过去给她讲。我刚开口讲，她赶紧说，快走吧，有人把你们告了，派出所的警察一会儿就来了。同修 B 问，我们怎么走？阿姨说，我也不知道。上下山的路就一条，同修骑着摩托车，我坐在后面不时地往后看着。果然不一会儿，我看到一辆白车驶来，因为山区的公路是凹凸不平的，行驶中的白车是一会儿浮上来一会儿没下去，浮上来没下去，就这样在我们后面跟着。我沉着地说，警车来了。同修骑着摩托车一下钻进了路边的果园，我看到此时警车恰好处于凹处不见了，就是说警车里的警察此时恰好看不到我们。我们迅速蹲在果树下，瞅着警车从我们面前驶过，这样我们智慧地躲过了一次不必要的损失。这么多年走过来，这样的巧事遇到的太多了，只是很多时候没有重视师父的点化。如果我们能够智慧地把握好时机，就会有惊无险。谢谢师父，在最后不多的时间里，让我们救度更多的世人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深刻的教训》，4年半多的时间才意识到。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6日。2017年的一天， 在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期刊的时候，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跟踪，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当天被常任妹妹拽着手按了手印回家了。当时不知道我已经被非法抄家，也没认识到按手印和签字是一样的后果。当时没求师父，回来后跟同修说过，但没及时写严正声明。因在派出所一直跟所长、警察、便衣、610人员讲真相，还劝退几人，还自我感觉良好。可是我的身体逐渐出现不好的状态，左胳膊、腰、后背沉、弯、挺不住，前胸发紧，像有东西拽着，挺不起来。走路时，头、脖子往前伸，后背驼，走路很吃力，很累。坐着时，前身往前倾，像要缩成一团。就以为这方面的业力大，在消业呢，可是越来越严重。讲真相的状态也不好了，像背台词似的几句话，效果可想而知。面貌也是老态尽显，动作反应都慢，有时昏昏欲睡的，发正念有时倒长，读法有时读错，体力智力也明显下降。向内找，自己长期学法心不静，学法不得法，不实修自己，遇事想不起法。我还有很多人心、怕心、妒忌心、争斗心、求安逸心等，不修口、不慈悲、不善、自我、怨恨心、求回报的心，有时说假话、贪心、看不上别人的心等等。我想尽快在大法中归正，但是发正念也不好使。后来又出现右腿疼，很严重，不能盘腿，左腿往下滑，往下掉，结印有时自己松开，走路困难。心想，这业什么时候能消完呢？太难受了，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慈悲的师父从来都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多次在梦中点化我，我找不到回家的路或车站，我还是不悟。两次梦到考试，第一次梦到考试，我面前放着挺高一大摞子考卷，最后只剩下几张，考试是连乘法、连除法。第二天，梦到考试结束，那边一些参加考试的人议论答题，其中有一个我认识的同修，这边一些人是没有参加考试的，我也在其中。我着急，我没参加考试，也没有卷子，就问别人说我弟弟的名字，问他有没有考试卷子，别人回答说有，弟弟是常人，我都不如常人了，我还是没悟到。师父又用同修叫醒我，同修给我讲了一个同修被绑架当天回家了，回来后跟谁也没有说签字的事，也没有写严正声明，离世前同修跟丈夫说是不是签字的事，丈夫很惊讶，说完不长时间这位同修就走了。这次悟到了，想起自己按手印的事，便很快写了严正声明，同修在繁忙中马上帮我发送到明慧网。是慈悲的师父又一次救了我，弟子心性的点滴提高都离不开师尊的巨大付出，我的一切都是师尊给的，我的一切都交给师尊，我只归师尊管，我只走师尊安排的修炼路，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谁说了也不算，师尊说了算。第二天，我的身体状况明显好转，背不沉了，前胸不紧了，走路轻松了。四年半多的时间，我才发出严正声明，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不嫌弃我这个愚钝不争气的弟子，点化着我，保护着我，加持着我。 由于我的不悟，让师尊为我多操心，又为我多承受多少。回想自己的修炼历程，真的是无地自容，愧对师尊的慈悲苦度。自己在所剩不多的修炼时间里，要静心学好法，向内找，实修自己，多救人，跟师尊回自己真正的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找到自己的执着，同修也变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30日。前些天我们学法小组来了一位同修，以下简称 A。 同修 A 在我们当地是小有名气，哪位同修病业关过不去时，就与 A 同修切磋交流，帮着提高，而且 A 同修常年面对面讲真相，讲得也很好，用他的话说，几乎不挑人。一天学完法后， A 同修讲起了自己的修炼体会，有过病业关的，有过家庭关的。我们都觉得 A 同修很能吃苦，正念也很强，打心眼里佩服，觉得自己若是在他的环境里，肯定没有他做得好。他讲了大概2个小时，因晚上要回家做饭，大家才散了。过了几天，下午发完3点的正念后， A 同修又谈自己的体会，讲了1个半小时，竟然占用了学法的时间，还是被我提醒才作罢。在我看来，A 同修有很强的显示心，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交流时常常夹杂着手势，眼神也很强势。别的同修偶尔谈一下自己的体会， A 同修看起来也是不用心的在听。看到 A 同修的表现，我心里有些不舒服。我于是向内找自己，怎么不舒服了？是哪颗心被触动了？哦，是妒忌心，还有看不上别人的心。找到之后就清除它。刚好这几天又听了明慧系列文章《去除胆文化》，又找到了一些胆文化在自己身上的表现，如恶意揣度别人等等。2、3天之后，晚上练功时， A 同修的形象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包括他说话时的眼神、动作、笑容。猛然间脑中出现3个字，小可爱。原来有些看不上的同修，现在竟然变成了小可爱。其实 A 同修和我年龄相仿，我有些惊叹于自己的变化。以前觉得他喋喋不休的说教，我现在看来呀，是他想让我们尽快的提高呢。确实从他的身上我找出了自己的差距，如求安逸、爱面子、不想吃苦。更为神奇的是，当我找到这些人心执着，转变了对 A 同修的看法后，他也发现了自己的执着心。前天学完法后，他说自己的显示心已经形成自然了，就连自己都觉察不到了。我说我也看出来了，他说，为什么不给我指出来呢？我说，看到你有执着，我先找自己，归正自己后，在纯净的心态下，善意的指出来，才可能会有好效果。如果当下就说出来，怕你不接受。说到这儿，我又找到自己还有怕得罪人的心，也就是维护自我，说到底还是私。接下来的一天学完法后，有一位不常来的同修交流自己遇到的问题时，
A 同修像变了个人似的，说话低调，态度和善，很谦逊。看到他的改变，发自内心的为他高兴。谢谢师父安排同修来我们小组，让我们各自都得到了提高。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生独唱法轮大法好。5月13日对每一位法轮功修炼者来说是一个神圣的日子。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华诞。每年的这一天并送贺卡及各类艺术品到明慧网，表达他们对李洪志先生的思念和感恩。恭祝师尊华诞同庆法轮大法日。今天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是2020年庆祝日的其中一首，歌词是这样写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的威德辉映天地间，法轮大法好，圣王的威德布满苍宇间，啊，大法好，看那新雨的春天已来到，让我们同庆新雨的美好。看那新雨的春天已来到，让我们歌唱新雨的美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春晓作词作曲，德音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 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